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4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中的几件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20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，通过修炼，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，道德回升，各种疾病不翼而飞，是自己一个多年的药罐子，无病一身轻。我从小就是在大人的眼里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，很小就知道帮父母做家务，很受父母疼爱。受父母影响，也很相信有神佛的存在，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有神灵在保护着我。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一天做了一个梦，梦中忽然大地歪斜，人们都惊醒哭喊着，使劲地趴在地上祈求神灵的保护。我也感到大地在晃动，站立不稳，随时被甩出去，没了性命的感觉。得大法后才明白，宇宙在解体，人有大难啊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我们来了。原来我在那时，师父就一直保护着我啊。一，给北京警察讲真相。1999年7月，江泽民处于小人妒忌，利用中共恶党控制国家宣传机器，铺天盖地的编造谎言，污蔑师父和大法，对法轮功修炼者残酷迫害。2000年10月份，我第六次到北京上访，由于我不报姓名地址，他们把我拉到一个派出所，记不清是哪个派出所了。那里的警察问我姓名地址，我就慈悲地给他讲真相，警察都喊我大姨，说我很善良。一会儿天黑下来了，他们也拿我没办法，又交不了差，只好把我关到小黑屋，里面很脏很乱，还有很多碎玻璃，那蚊子一群一群的。可就奇怪了，蚊子一个也不咬我，我相信师父一定在我身边看护着我，那我怕啥？过了一段时间，一个警察给我开门，让我出去后又进了另一间屋。一个约40岁的警察凶神恶煞般的进来，目光恶狠狠的把门咣的一声关上，门插上，拉上窗帘，拿起电棍上上电池，在桌边上电了两下，那电棍呲呲的冒蓝火，他嘴里还气愤的说着，任何难办的案子到我手里一攻就破，没有难倒我的，你说不说？我心里想，我有师父保护，就是救你来了。我不慌不忙地给他讲起了真相。我们练法轮功的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，按照宪法来北京上访。法轮功是一个祛病健身有奇效的好功法，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的。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，大约有1亿人。那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吗？谁家没有老人、父母、兄弟、姐妹？请问警官，如果你家亲人因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了，你也会这样对待他吗？看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，不要迫害练法轮功的好人，积德行善，会给你的家人带来福分。那个警察听了一下，就把电棍放下来了，说我干了这么多年，多难的案子到我这儿就破，你这是头一个，我实在是不忍心了，不管了。说着他就出去了，一场皮肉之苦就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化解了。这一关过去，下一关又上来。到了晚上，天下起来小雨，他们交不了差，就让所有在班警察都叫到院子里排成一行陪我淋雨，一会儿他们的衣服就湿透了。十月份的天气，北方的晚上还是很冷的，一个个的小警察都冻得发抖，向我求情， 大姨呀、你快说吧，我们要冻死了。可我就穿一件衣服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，怎么办呢？说还是不说呢？说了就带来麻烦，我们单位的领导和我的家人受到牵连。这时我就跟一个头目样的警察说，不要牵连他们，你们都快进屋吧。那警察说，我说了不算，你说了算。我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人，来北京上访就是要一个修炼的环境，还牵扯你们受苦，都是江泽民的罪过。你们要记住，不要迫害好人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他们都默默地听着。二，清除毒害众生的展板。在那艰难的岁月里，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，诋毁大法，坚定地维护法，是我们弟子的责任。有次经过一个学校门口，我无意间看到橱窗上有污蔑师父和大法的宣传展板，我想一定要尽快铲除，不能让他在这里毒害学生。我很快买了黑油漆，晚上一路背着师父的法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选自《红银二》，怕啥？到了橱窗旁，看看四下没人，我迅速拿出油漆泼向橱窗。过了两天再去看，污蔑大法的宣传已经拿下来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和女儿同修都转很多地方，发现有居委会门口、小区门口、传达室门口、大街上、教育局院内，有的还在小区里面设有宣传栏，只要我们发现了，按照我们的计划，发现一处清理一处。有时我和女儿一起去，我发正念，女儿清理；有时女儿上班，我自己去。每年协党开会期间都有。随着师尊的正法推进，邪恶大量的被销毁，近几年这样的展板少之又少。清除展板过程中，我也修去了很多怕心，有惊无险，在师尊的保护下很神奇。有的宣传栏边上有摄像头，我就求师父，快下雨吧。果然在定下来的时间下起雨来，我穿上雨衣顺利完成。有一次我自己去一个小区里清理，就在传达室窗户的对面，我刚要动手涂抹，传达室值班人一步窜出门口，我以为发现了我，我就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默默发正念。他出来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掏出烟抽起来了，抽了一会儿又回屋了。我瞅准机会，熟练地把这毒害众生的坏东西清理完了，在师尊的保护下顺利回家。三，恩师替我还罪业。2023年冬天的一天，天很冷，我在街上马路边发真相资料，推着电动车往前走，突然一辆汽车从后面撞上来，我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就连车带人的趴在地上了。司机一看撞人了，赶紧停下车来说，大姨怎么样？这时我也爬起来了，拍了拍手说，没事，你走吧。猛一想，这不是有缘人吗？我赶紧给他讲真相，说，小伙子，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你今天是碰到好人了。你想，我都70多岁的人了，还能这么快爬起来就走，如果是一般人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这一下不得给你带来麻烦吗？他连连点头，接着我又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。他说他戴过红领巾，同意退出，又一个生命得救了。师父在把有缘人送到身边的同时，还给弟子还了生生世世欠过的债。同时我也向内找，为什么旧势力会钻空子，一找吓一跳， 我还有很多隐藏不易发觉的心，怨恨心、妒忌心、安逸心、显示心等。发现了这些人心，彻底清除他们，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归正自己，在法上提高心性。修炼这么多年了，在慈悲伟大的师尊时刻保护下，师尊不知为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，感谢师尊无量的师恩浩荡，弟子定将努力修好自己，完成使命，唯愿师尊多一份欣慰，少一份操劳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去不能被说和保护自我的心》，作者在日越南裔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。我是201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下面想和大家分享一段修炼心得，与同修共同切磋精进。我明白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能力都是师父赐予的，因此即使受到别人的称赞，我心里也不会沾沾自喜，自鸣得意，只是礼貌地回应感谢。然而最近在工作中的过关以及做三件事中的考验，我发现自己仍然有心被触动的地方。如果有人对我做出错误的评价或批评，我内心便无法平静，心潮起伏，有时甚至会想，我可以不要任何人的称赞，所以也不希望任何人说我的坏话或对我做出错误的评价。我向内找，为什么别人说我什么心里就会不舒服呢？我发现这背后有很多执着，并且还在复杂的变化着，有时是名利心，有时是自满的心，有时又是嫉妒心。比如最近工作中的一件事，项目经理问我为什么系统出了故障，其实那个故障是之前他自己提出的需求导致的，但他可能太忙了忘记了。于是我详细解释了原因，并提出了解决方案。然而看到这段对话的上司单独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以后解释的再简洁一些，并养成阅读整体语境的习惯。读到这条消息时，我心里立刻感到不舒服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第一个原因是我自满的心被触动了，被上司说解释太长触动了我的自尊，我觉得自己是为对方着想，想把问题解释清楚，所以接受不了他这样说。第二个原因是想要被认可的心没有得到满足，我自认为做得很好，但非但没有受到表扬，反而被提醒，心里生出了不满的念头。当时我一瞬间产生了想反驳的念头，但以下师父的法立刻浮现在我脑海中，他不让你升华上来，你想提高就是提高不上来，他就是不让你上来。为什么不让你上来呢？因为你的心性没有提高上来，每一层次都有不同的标准，要想提高层次，你必须放弃你的不好的思想和倒出你的脏东西，同化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，这样你才能上得来。出自转法轮。于是我悟到，现在正是提高自己的时候，不能执着于争论对错，停留在这一层次上。求名的心，渴望得到他人认同的心，都不是真正的我，也不属于我。这样一想，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。我再次反思，这次我的解释可能并没有那么长，但是以前也有同修指出过我有解释得过于详细的倾向，所以上司的话语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，给了我一个更好的改正机会。之后项目经理采用了我的方案，说那就按这个方案的内容推进吧。那一刻 我心里一闪而过一种得意洋洋，甚至有些沾沾自喜的念头。你看，果然我是对的。这是一种常人般的满足感，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好，并立刻否定了它。回过头来看，我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上司，这看似一件小事，但他的话语让我意识到自己内心还有许多不好的心。此外，我发现除了这种不想听批评和建议的心之外，还有另一颗心在起作用，那就是自我保护的心。当我反观自己时，这一点体现得非常明显。当小组同修提出指正或建议时，我总是倾向于先解释说，我没错，我已经做得很好了，然后才向内找。我感到正是这种人心阻碍了修炼人的提高。作为修炼人，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我应该更加严肃，无论对方说的对错，我都应该学会谦虚的倾听。回顾这几年的修炼路，我感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，就像一个边走边摔跟头学习的孩子。即便如此，师父也总是慈悲地等待着我，给了我一次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。今后我会继续精进，成为一个让师父放心的弟子。以上是我目前层次中粗浅的体悟，如有不当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走过生死关的经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。我是1999年720前开始修炼的老弟子，今年88岁，凭着对大法的正信，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到今天，20多年如一日，我坚定地走在大法修炼路上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，已融入我的日常生活之中。即便是在邪党迫害打压最疯狂之时，我都坚定地走在救人的路上，做好三件事，一路闯过关关难难。年前，我突然身体下肢起疙瘩，而且越起越多。当时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向内找。我心想，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，我就归我师父管，其他安排我不要。我灭死你，在行为上否定他，讲真相，发真相资料救人，学法练功发正念，都在坚持。有几天夜里，我是一个人迷迷糊糊地度过的，儿女们回来我没说，因为我不想让儿女们知道，我也不承认这是病，我有师父，我坚信能闯出来。渐渐的，疙瘩结痂了，掉皮好了。第一部分，放松自己，滋养邪魔，使其钻空子。过后的日子，我无名的激动，见到谁提起这事我就流泪，而且我很想见同修，还想让同修看身体状况，无意中又承认他，同时还觉得自己关过得很快，有显示心，欢喜心。如今想想，这是我吗？我们修炼人都知道，一切不符合大法和不符合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没几天，我身上又开始起疙瘩，这旧的结痂还没去，新的疙瘩又起来了。我想，这也不正实法，这得让它赶紧下去。于是，我就用开水烫点白菜，用白菜水清洗结痂，可一点不见好转，我的心更不稳了。小女儿回来，我告诉她，女儿看我满身都是疙瘩，很着急，要带我去医院。我不去，女儿不愿意，非要我去。我说，我是修炼人，这不是病。女儿说，你是修炼人，咋还起疙瘩？ 我听他的话不尽失，我很生气，说，你们走吧，我不用你们管。女婿说，妈，咱们去医院看看，不住院，用点外用药。这正符合我当时的心态。医生说是皮肤病，开点药吧，有吃的药，也有上的药膏。回来后，我把吃的药扔了，把药膏留下，用上也不管用。一天，老乡说，你这是网状皮肤病，和我母亲的一样，我母亲是用了祖传秘方好的，你也试试。结果我抹上越来越厉害，满身都是疙瘩，还裂口子流水，严重时我不能坐，躺着都是疼的，每晚不能关灯，困极了睡一两个小时，四肢肿胀。我意识到是邪恶在迫害我，但我当时并没找到迫害的真正原因。我有时间就不停地发正念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减轻一些，但也不好。同修们来陪我上午下午学法，晚上我自己听法，可我的正念就是上不来，好像有一层薄膜隔着。我曾跪到师父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求师父救救我。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求师父，我是为了不破坏大法。我每天从东到西讲真相，谁都知道我是大法弟子。我这样不正实法，我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后来我悟道，我一手抓住人，一手抓住神，让师父咋管我。第二部分，找回正念，破除邪恶的干扰与迫害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屋内站着，突然觉得气不够用，感觉是邪恶要下黑手。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求师父。过一会儿不憋气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有一念找贾同修。电话通了，我一问，同修在他儿子那儿。我说，姨想你了，想让你来一趟，你不在家就算了，没事儿，姨过来了。贾同修安排好孙子，直接过来看我。贾同修说，从法中我们知道，大法弟子一得法就成神了，720之前得法的就被师父推到位了，也就是说你得神起来呀。那么神遇到磨难怎么过？他还说，明慧周刊同修交流文章讲两次血崩的故事，大意是第一次出现血崩，同修说，师父，弟子何去何从，师父说的算，只要不破坏法就行。第二次，帮发正念的 A 同修说，我们三个大法弟子还灭不了你个小魔。结果在同修生命垂危之际，都奇迹般的醒过来了。同修还和我交流，说我用的药水是信佛教的人给的，问我能保证他配置的药水不带有他那一门的意念信息吗？如果有，那你接受，那不就是要了人家的东西吗？这可是不二法门呀。修炼人讲一个正信，一个神仙怎么能叫常人看病呢？当时我感觉两个修炼人的能量场很大很大，我悟到是师父的加持。此时我也惊醒了，师父的法理折服了我，我是个大神仙，我没有病，我不抹药了。邪恶不甘心，让我心里没底。贾同修留下来陪我，他手捧红银让我背，他怕我背错，一个一个字的盯着我背。红银，红银二，红银三，背到歌词那儿，我们停下来。他说，休息吧，夜已深了。我躺下睡不着，我就求师父，我不是为自己，我不能破坏法。不知求师父多少遍，我睡着了。这也是我两个多月入睡最快的一次。就在我决定不抹药的那天晚上，我清清楚楚地做了一个梦。 梦中看到一个黑匣子，从匣子缝隙中冒着毒气，我和另一个人中毒了。一会儿看到屋里一群刚出栏的小白鸡一个一个的都死了，意念是把我放在石板上往鼻子里灌水，我醒了。我和同修悟道，黑匣子是指电视。我想起年前同修给我放师父讲法录像，我看着看着就不愿意看，接着路由器坏了，同修要帮我安大锅，建议我看新唐人，还有同修建议我去他母亲家看神韵，我都没答应，结果进了邪恶社的圈套，看了邪党晚会。我很惭愧，本来师父将计就计，给我净化身体，可我不悟，还用了人治病的招数，抹药，这不是又把毒压回去了吗？修炼人要这些毒还能修吗？我清醒了，这不是我，我不要它。我起来把药和上药的用具全处理了。大女儿来了，要给我上药，我告诉她，不能上了，越上越厉害，都中毒了。大女儿说，不上药能行啊？我说，行。就是那天开始，我的心开始稳定，我不憋气了，四肢逐渐消肿。一天我梦见我在另外的一个空间里，满身都是黑黑的，连骨头都是黑的。我悟到自己从小生活在海边，以海鲜为主食，杀了无数生灵，造了无数的业，再加上受邪党无神论进化论的毒害及现代行为的影响。我们修炼人知道，我们一修炼，师父就给我们净化身体，净化身体。可我放不下党文化的那一套，不知羞口，随意夸人，强化真理，自我，造了业还不自知，人心、人念、人情不放，让师父一再的为我承受。师父不嫌弃弟子，看弟子还有兼修大法的心，不但给弟子消去罪业，还为弟子换掉胸骨。一天我真真的感受到师父为弟子换骨头的经过，当时我脖子下的胸骨有响声，我无以言表，我感激的泪水瞬间流出。我跪在师父法像前，双手合十，不停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恩师。把三个月闯关情况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给与我有相同经历的同修提个醒，少走弯路，共同精进，整体升华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